弟兄姐妹们平安。好，在我们麦开始之前，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说讲一些话。孩子们，你们小时候有时候你们惹父母亲生气的时候，你们最怕父母亲怎么惩罚你们？藤条？你们懂什么叫藤条吗？还是什么？大声点。衣架，哇，衣架，啊，衣架还不错了，蛮不错了，在旧约的时候哦，神的百姓他们用杖管教自己的儿女，啊，你们听了好像不可思议，但是在古代的中国的时候，啊，就是趴在那个板上，然后爸爸就拿那个杖打他的儿子。打儿子不是因为他不爱他，打儿子是因为要他的儿子好，打儿子是因为他爱儿子。每打一板下去，痛的是心里。这个肚肚以后你长大，你做爸爸的时候你就知道，啊。我记得我在我小的时候，我最害怕的一样事情就是，如果我惹我母亲太过生气的时候，我最害怕的就是她把我关在屋子外面。也不长了，很少，不过只要惹到他最极点的时候，他把我关在屋子外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就是你在外面，尤其是外面你惹他很生气很生气的时候，他回到家的时候就把你关在外面，哇，这个滋味不好受，会很害怕。好，那后来有一次我的孩子也惹我生气，我就把他关在外面，我发现那15秒在外面，15到30秒，哇，很孤立，他就在外面哭啊，哇，好像从此要跟我，好像从此他就要死亡一样，恐惧、害怕、惊慌。那想想看，如果我们有一天孩子们，你们手中有这把钥匙，现在不是妈妈或爸爸把你关在外面，是你把爸爸妈妈关在外面，那你的爸爸妈妈会有什么感受？如果你觉得，如果你把阿公关在外面，阿公要会怎样？要不要回去试试看？啊？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老板的话，啊，你说你一个老板，然后你是员工，那你把你的老板关在外面，你会怎样？啊？就炒牛鱼啊，肯定炒牛鱼啊，不炒牛鱼你我请你吃饭。或者你去学校的时候，你把你的老师关在外面，老师你不要进来。但结果很不可思议的，今天我们要讲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是神的百姓，他们做了一件事情是很不可思议的，他们把耶稣基督关在外面，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教会把主耶稣关在外面，所以他们可以崇拜，他们可以聚会，他们可以读圣经，他们可以做一切的事情，可以侍奉主，但是其实主耶稣是被他们关在门外的。所以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老底家，我什么都不缺，我不需要耶稣，这就是老底家教会的一个的问题。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求恩。主啊，我求你此时你把这场地分别为圣，你把我们也分别为圣，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你也把他们在此时的时候分别为圣。求主你的道临在我们的身上，我需要主圣灵你大大的工作，因为若你不工作，我所讲的一切都是恍然的。主啊，求你开恩，求你怜悯。主啊，我的心是极痛的，因为我被你的主你的道大大的责备。主啊，我今天所讲的也会责备你自己的百姓。求主你使我们复兴，求主你使我们开了眼睛，求主你怜悯我们。我们如此仰望，我们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现在我们来读经文，我们翻以启示录3:14-22，你要写信给在老底家的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忠信，和本翻译成诚信，真实的见证人，上帝创造万有的根源 和本翻译成元首，这样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因为你好像温水，不热也不冷，所以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毫无缺乏，却不知你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金炼的金子，使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使你赤身的羞耻不会露出来，也买眼药膏抹你的眼睛，使你可以看见。凡是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敲门，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跟他在一起，他也要跟我在一起吃饭。得胜的，我必定赐他与我和我一同坐在我的宝座上，正像我得了胜和我父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老底家教会就在今天的土耳其。这封的启示录的书信是耶稣基督他受死之后三天后复活，他升天了之后，他透过天使，透过使徒约翰写了七封的书信给七间的教会。这七间的教会就今天在今天的土耳其啊，这就是那个的地图。这个老底家的教会呢，是一个的怎样的一个的教会呢？是怎样的一个的城市呢？当我们今天透过考古而言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的古迹，你就知道这个老底家是一个很繁华的一个的都市，一个的古市。这个的城市已经差不多荒废了，这是以前他们的遗址，这是他们的大道。所以你可以想象，你从这个的照片而看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当时候它是多么的辉煌的。这个老底家的这个的教会，这个的地方，这个的城市是辉煌的，是有钱的。他们是经营商业，他们有很多的钱庄，他们啊出产黑羊毛。那结果他们有当时候有很著名的医学院在那里，尤其是眼科病的医学院在老底家。所以这个的老底家。这个的城市，那老底家教会就在这个的城市里面，他就生活在好像一个新加坡这个繁华的一个的都市里啊。这是老底家这个的古城，今天的土耳其的一些的遗址，你可以看到当时候是多么的辉煌啊。这是什么呢？这是他们的澡堂，澡堂就是他们洗澡用的啊。当然现在是荒废了，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可以构造的话，你可以想象是当时候是多么的辉煌。那这是他们一些的偶像的敬拜，这不是教会，这是偶像的敬拜，他们敬拜许多的神明啊，希腊的神明。那这个老底家教会应该是谁所建立呢？应该是以巴弗所建立的，在哥罗西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哥罗西书一章七节可以看到，可能是以巴弗所建立的。那结果这个的老底家的这个的城市，因为他们很富足，他们很自发，他们有一种的就是不靠任何人的一种的心态在里面。结果他们在主后十七年的时候啊 ，AD 十七，主后十七年的时候，当时候整个的啊、当时候这个土耳其这个的地方，就是这个七间教会的所在的地方，都有一个大地震。那结果大地震的时候，许多的建筑物都荒废了。那结果他们是不靠罗马凯撒来重建他们的城市的。罗马凯撒说我要资助你们，我要重建这个城市，但他们说不需要，我们自己来，我们有足够的金钱，他们就自己重建起来了。所以老底家的这个的百姓呢，他们是富足的，他们是自以为有能力的，他们是不需要依靠任何人的。就像我们当中有一些，我们是不需要靠，我自己可以，我自己来，我自己行。那结果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态度，然后结果我们继续的来看书信里面耶稣对老底家教会所说的是什么。在第十四节的时候，耶稣说你要写信给在老底家的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忠信真实的见证人，上帝创造万有的根源的，这样说。主耶稣在书信的头开头的时候，他就提醒老底家教会，他就是那位阿们的。阿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旧约里面所有的应许都在他耶稣基督里被应验， 是吧？你看这个旧约里面，旧约你们不要以为旧圣经是2000年前写的，不是，圣经是在早过2000年写的。最早的一封应该是约3500年前写的，是远超越早过佛教的经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说他是阿们的时候，就是说在旧约里面所有的应许都在他身上被应验了。在哥林多后书1章20节，你就可以看到他就是那位阿们的。他耶稣基督提醒教会，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那结果耶稣说他就是那忠信诚实真实的见证人，因为他就是那见证上帝的那一位。他从上帝而来，他道成肉身，他成为人，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虽然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上帝，虽然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位创造者，但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除了就在上帝那里，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成为人的时候，他把上帝显明开来。所以耶稣基督说他就是那忠实真实忠信真实的见证人，他就是那见证上帝的那一位。然后耶稣后来也说他就是上帝创造万有的根源，意思就是说他就是那创造者。在太初的时候，父子圣灵他们一同同工，他们创造了这诸世界。在希伯来书1章2节，哥罗西书1章15到16节，你就可以看到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创造者。所以耶稣讲了这个开头，为什么要讲这个开头的厂牌呢？他要提醒他们，提醒老底家教会，他就是那阿们，他就是那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位，所有的应许在他生命中里面，在他里面完全的被应验，他就是那见证人，他就是创造万有的主。所以你们老底教会，你们家教会，你们要听，他就是上帝，他就是上帝的见证人，他就是那所有应许应验在他身上的那一位。现在他要把实情老底家的问题完完全全的告诉老底家教会，他要老底家教会仔细的来听，因为他要把老底家教会的问题毛病讲得一清二楚。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有时候，尤其你们孩子们还有青少年们，你们不要藐视牧师的正道，尤其是老牧师。有时候我看到老牧师在台上讲道的时候，我看你们的孩子，你们这些孩子，有时候你们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你们知道吗？当一个的牧者他好好的解释圣经，如果是解释对的话，就是正是上帝对你们说话的时候。如果你们自小的时候就没有好好敬畏牧者的一个的心肠，我告诉你们，你们就正在藐视上帝的一个的代表。但我们有时候，我们传讲，我们牧者，我们在传讲的时候，有时候好像是在骂人。是的，因为我们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们被上帝骂了好多遍了。你们只在听一堂道而已，然后你们只被责备了，上帝责备一遍。那你知道，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们至少要看几十遍。我们如果好好的思考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被有时候我们生命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被神的话责备了几十遍，啊，结果这个的力度你们可想而知的。有时候神的道就压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有时候会崩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个的牧者好好的解释圣经的时候，正确的解经的时候，正就是上帝在对你们说话的时候，你们要小心，你们要敬畏，不可藐视，不可把圣灵的感动给消灭掉。我们继续的来看第15节，耶稣说的。耶稣接下来就告诉老底家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因为你好像温水，不热也不冷，说我要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老底家教会，耶稣就比喻老底家教会他的行为好像温水。你懂什么叫温水啊？就是不冷也不热啊，不冷也不热，温水啊，你知道什么叫烧水啊，热水，或者什么叫温水，什么叫冷水？但老底家教会的行为就好像温水，那结果行为热好不好呢？你们告诉我好不好？好啊，对不对？那行为冷好不好？啊，冷，你们啊，那我们来举手，认为行为冷的好不好？认为不好的请举手一下。好 ，OK。很好，我就是要 trap 你们的，就是要 trap 就是要设陷阱来套你们的。 所以你们，我问你们问题的时候，你们不要太快举手，因为我很会套人的。我们继续后来慢慢的来看，你就知道我怎么的来套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很奇怪，耶稣说他们的行为啊，不冷也不热，好像温水。但是结果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哦，耶稣却在这里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所以耶稣要他们什么？不是冷就是热，所以他们的行为像冷水一样，好不好？好，耶稣要不要他们的行为像冷水？要，或冷或热。Would you were either cold or hot? 但是耶稣讨厌的是什么？温水，不冷也不热。哇，结果你就哎，到底耶稣到底在讲什么？不是冷冷的行为不好吗？对不对？冷水吗？冷水然后冷的行为，这样不是不好咯，对不对？哪里有一个耶稣要一个冷的行为？当然有一点温度的温水不是好咯，温一定是比冷好了，对不对？你们是这样想的，对不对？但是解经不是这样解经的，对不对？所以不是乱这样上台就能够讲的，要下苦功，要好好的去研究，然后结果你才能够明白到底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意思。结果我们要明白耶稣的比喻的话，我们要回到老底家教会当时候的光景。那结果这是一个的简单的一个的地图，当时候老底家就在处于它是一个没有水的一个的城市，一个古城，它没有水，它没有水的时候，结果它一定要取水源，在附近的城市取水源。它附近的城市里面有一个叫希拉波利斯希拉波利斯，它那里有一个温泉，热的温泉。哇，我们新加坡好像只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有个热温泉，他们去泡脚的啊。结果有些地方有热温泉的时候很好，好到无比啊，这个热温泉的水也是能够喝的，很好。那在更远的地方，在哥罗西那里，哇，有另外一种的温泉啊，不是温泉，另外一种的泉水。这种的泉水是从山而来的，是冰凉清可的泉水，好喝到无比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我第一次喝这个山中来的冰凉的清水的冷水啊，是在纽西兰啊。那时候我去纽西兰，那时候忘记没有带水，然后去爬那个冰山。啊，糟糕，没有水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这个水啊，在那个山上这样流下来，哇，清晰到无比，哇，可以看到石头，哇，真的很清洁。哇，结果糟糕，没有水啊，就拿来喝了。哇，一喝下去的时候，哇，清凉无比，爽口无比，哇，从来没有喝过这样这么好喝的水。那新加坡的水真的很难喝的，有时候你真的想吐出来的。它有那个 chlorine 叫什么？氯啊，就是有这个药物，这个氯就在我们的水中。有时候你真的新加坡的水很特别的，你知道你去玉朗喝那个玉朗的水啊，跟你去阿朱尼啊，或者就是丹比尼喝的水啊是不一样味道的，你们知道吗？在玉朗的这个的地方，在西部的水啊有一种味道的，你们有没有喝过？有时候你真的想要把它吐出来的啊。所以结果在这里，这个老底家呢，它有两个地方可以取水，一个是希拉波利有热温泉，那结果另外一个地方取水呢是哥罗西，是有冷水，清凉解渴的冷水来取啊，就是他们可以取。那结果他们选择了要这个的热温泉，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比较近，大概6公里。所以结果当时候啊，我就给你们看一些照片了，这些今天你还可以去的，美不美？哇，你去土耳其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看啊，这个希拉波利斯啊 ,Aeropolis, 哇，热温泉很美的。哇，结果这是当时那里他们就有这样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的温泉。那你就很多，你看到这个照片就更清楚了，有很多人就在那边热温泉那边泡温泉，他们这个水是能喝的啊，很好的一个的水。在土耳其这个的地方，希拉波利斯那里就有这个热温泉，有许多这个澡这个泡身体的这个的温泉的这个不懂叫什么澡堂还是什么，我不懂怎么称呼，就要许许多多这样的一种的别墅在当中。当时候老底家他们为了要取水，他们很厉害的，古人他们很厉害，他们就要有水道啊。结果给你们看看，这是遗留下来的水道啊。结果你可以看到吗？他们就建造了水道，6公里，把热水来取制，然后来到这个老底家。但是这个问题是在这个热水它这样流了6公里来到老底家的时候，它还是热的吗？不是，它就不冷 也不热。那结果他的问题更严重，他里面这个水它里面有 含有很多的这个碳酸钙，碳酸钙是 calcium carbonate。那结果因为有这个 calcium carbonate 碳酸钙在里面的时候，他们拿起这个水要喝的时候，他们就有点想要吐的感觉，就好像我们经常新加坡的水有这个 chlorine 呢， chlorine 叫什么氯在里面呢，喝的时候想要吐的这种的感觉。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不是说冷水不好，他不是说冷水不好，他的意思是说冷水也好，热水也好，明白吗？这是当时候老底家教会他们很清楚能够明白的。所以当耶稣在讲这个的比喻的时候，他们亲身经历，他们真的很讨厌那个水，因为说哇，多么希望我就住在那个地方，结果有热温泉，热热的进这样的喝，那结果要用这个的水道，这个的水管来输送这个的水，来到我们口中的时候，就喝的时候不冷也不热，就真的想把它吐出来。那这个是另外一张的照片，这是水管啊，当时我们建设的水管，这些的是一些的遗址。如果你们去土耳其玩的时候，你们也要看看一下，结果你就更能够体会了。好，我们结果继续的来看啊，在这里的时候，所以结果耶稣基督的比喻不是说他们的行为冷的话不好，不是冷水也好，热水也好。那结果这个的比喻是什么的意思呢？这个的比喻的意思是说，耶稣厌弃他们的行为。他们喝耶稣喝了这个水的时候，好像要把他们吐出来，就好像老底家教会这样，喝了这个的水的时候，一直想把它吐出来，心里是想说，哎呀，我如果有热水好，或者哥罗西的这个冷水也好，但是他们都没有，所以耶稣就用了这个的比喻，责备他们说他厌弃老底家教会的一个的行为。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七节，耶稣说：“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毫无缺乏。”却不知你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下眼的、赤身的。那结果你可以看到这个的环节，到底老底家的教会为什么遭到耶稣基督所厌弃？耶稣基督为什么厌弃老底家教会的行为？那结果你们不要乱解经，一定要从上文和下文来看。你从他的蛛丝马迹，从耶稣基督的责备里面，你就可以知道耶稣基督讨厌他们的行为是讨厌他们什么。因为老底家教会他们说他们有钱了，发财了，什么都不缺乏，但是耶稣骂他们，因为他们是可怜的，他们是贫穷的，他们是瞎眼，他们是光着身体赤身的，没有穿衣服，没有穿裤子的。是不是真的没有穿衣服没有穿裤子？不是，而是属灵的，就是他们是属灵是破产的，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耶稣，他们什么都有。这是今天很多人的一种的心态，我什么都有，我靠我自己，我为什么要需要一个上帝？我不需要上帝，我不需要上帝已经七八十年了，你现在来才告诉我上帝，我不需要，我什么都有了，我富足，我不需要。但是结果这个的情况却落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富足了，他们有了一切，他们结果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耶稣。所以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却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跟新加坡有点像了。这个老底家教会我在预备的时候我觉得很像，因为这个老底家教会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的城，当然新加坡比较大，但是新加坡跟它有什么相似点呢？新加坡是蛮富足的一个国家。你们不要每天，我们不要每天喊穷啊穷啊。如果你每天喊穷啊穷啊，你应该到其他的国家走一圈，然后你就回来说，哇，新加坡人多么好，因为你还可以坐飞机去到那边看他们穷啊穷啊。然后你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每天只能看说，我一生的年日如果可以搭一次飞机就这么的好。但是新加坡人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搭飞机，你知道吗？所以新加坡人真的是这么的穷吗？真的是就是这么的穷吗？但是新加坡富足，富足到一个的地步，结果许许多多的新加坡的教会，结果他们都对主的道都是很冷淡的。当你到中国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去中国的时候去培训，我会吓到的。哎呀，幸好那时候维军跟我一起去啊，因为要从早上教到晚上呢，你知道吗？拉着你不放呢，然后休息都还要一直问你问题。哇，我然后结果有一次维军他教完课的时候，他就会说：“哇，感谢主，完了，到你了，到你了。”然后。到我的时候我说，哇，感谢主感谢主，完了完了，到我，因为真的是从早讲到晚上。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是新加坡的教会叫你们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这样上课，你们愿意吗？ 你们不愿意的。结果他们是用了他们仅仅在中国的那一期的那一个长的一段的那个假期哦，就是国庆，他们有七天的假期，他们用了那七天的假期就关在教会里面，跟我一同关在教会里面。啊，结果啊，小心啊，因为这个录音有时候有些官方人员会听，我们是顺服教会的，我们没有搞什么政治活动，我都是叫他们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所以请不要误解。然后这个要讲，因为有录音，我害怕有些人听了，他们以为我们在搞什么，那结果以后他们会找他们麻烦，但不是的，我们是好好的把主的道传讲给他们的来听。新加坡教会呢，新加坡也是一个地方没有水的，缺乏水的。结果我们要跟马来西亚买水，那结果我们的属灵光景有点像老底家，这是很可怜很可怜的一个的事情。那结果我们再看这个的启示录，因为今天讲到第七间教会，最后一间的教会，我们要复习一样的事情，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七间教会的时候，撒旦所使用的一个的方式，使基督徒离开上帝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呢，他就是透过政权的逼迫，就是杀害基督徒，使他们能够放弃耶稣，离开耶稣基督，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方式就是在教会里面兴起假先知来迷惑他们，把他们带离开真理，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呢，就是撒迪教会跟老底嘉教会所面对的，他们没有逼迫，没有人杀他们，也没有假先知，但是结果耶稣对他们的责备是最严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被世界的精神、世界的文化、世界的理念给毒害了，给迷惑了。他们跟随这世界的人，他们不爱耶稣，他们离开耶稣了。所以结果是很恐怖的一件的事情哦。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哦。因为这个老底嘉教会跟撒迪教会一样，他们受了世界的同化，结果他们的心就离开了耶稣基督。这个迷惑世界的这个的精神，结果你就可以看到在启示录十七章里面的这个的大淫妇，这个大淫妇就是这个世界，他迷惑我们基督徒，使我们离开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一样事情，你们知道吗？我们有一个的敌人是看不见的，我们知道有上帝，但我们也要知道有一个的敌人是撒旦，他要让我们离开耶稣基督。你知道他能够给我们好处，使我们离开他的，你们知道吗？那结果有一天，如果撒旦他用一些的事情他来满足了你的心的时候，结果你受了满足，你有了一切，那结果你的心离开了耶稣基督，那你就要问这个的事情，这个的东西是不是上帝给的？肯定不是上帝给的，因为上帝给你的东西是要让你更爱他，而不是让你越来越离开耶稣基督。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要小心啊。结果我很害怕这个的事情，最近我就跟我的儿女们就谈，因为我的女儿已经大了，我今天已经预备他们说，我一定要拿他们开刀做例子。我跟他们说对不起了，我说你们要为主所用啊，然后你们应该要自豪，因为这是所有的青少年跟孩子们都面对的同样的问题。我就跟他们说，我昨天驾车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你知道吗？如果撒旦有一天他给你一样的东西，然后结果你离开耶稣基督，那结果我爸爸最害怕的是什么呢？爸爸最害怕的就是结果你有一天哦，你爱上了一个很英俊貌美的一个男孩子，然后他告诉你说不要去教会了，你爱我，你跟随我到底，然后我害怕你说好了，我就不要耶稣了，我现在有我的爱人啊，你知道我的爱人，我就跟着我的爱人这样走。你们不要笑，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怎么的离开耶稣基督，就是正如旧约里面，当旧约的百姓当上帝叫当巴兰呼求上帝咒诅以色列，上帝不肯的时候，巴兰献了一个的祭，巴兰就告诉他们把女人送到他们当中跟他们在一起，让他们落入到爱情当中，让他们落入到这滋润当中，让他们受到爱的时候，然后你再把他们一个个带离开耶和华上帝，再敬拜偶像。结果这个的事情是一直不断的在旧约里面重复的。然后我的儿子很聪明，儿子就说哦，好像所罗门王一样，他很多爱人很多老婆，那结果老婆带他去拜偶像。我就说是的，你要小心你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你爱上一个你不信主的人怎么办？这是事实，那你结果一定要一直不断的把他带到教会里面，你告诉他，你要告诉他说，如果你爱我的话，你要跟我一同来到教会。 那结果我们看到有时候往往神都是这样开恩的，你们当中有许多人都见证啊，结果以前是因为爱了一个的基督徒啊，那结果没办法就被他逼到到教会里面听啊听啊听啊，有一天主的道一来到领到感动的时候，我说你就自己说我愿意信耶稣，不然的话我告诉你，你有一天啊，你看到一个的爱人哇，这个英俊貌美的，这个哇好像今天不懂什么貌美的，我有我很少看啊 Tom Cruise 啊 Tom Cruise 已经老了啊汤啊周我的是那种周润发，周润发已经老了，明白不好看了。OK 啊，王小明，你们懂啊，英俊威武哇，我很喜欢他啊。你要一个王小明，他来说哇，你就跟着他这样，你跟着他这样走的时候，你就完蛋了，你就离开耶稣基督了。当上帝要给你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要让你更爱他，但是撒旦也给你一些的东西，让你得到满足，使你离开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要真的要责备你们孩子们了，真的，因为我看到有很不好，我从我的孩子的身上的反应，我就看到你们的光景，所以我为你们孩子，为你们青少年们担心。我叫我的孩子们读经，我说你们要爱上帝的话，你不爱上帝的话，将来你们长大的时候一定离开的。为什么呢？因为是爸爸妈妈叫你来教会，然后你结果你才来教会。那结果你知道我要用什么办法来使他们能够读经吗？你知道吗？我是跟他说，你们要玩 iPad， 就是玩那个苹果的电脑版啊，对不对？好了，叫每天叫他们读经，不要读了。那结果后来我用了一个的方式，他们现在很殷勤啊，每天都读经，你知道吗？哇，你们要不要用这个的方式在你们的孩子身上，很管用的。他们喜欢看电视，他们喜欢看玩这个苹果这个电板哦。我就跟他们说，好，你读半个小时圣经，我就给你玩半个小时的那个苹果的电脑版的游戏。哇，很殷勤的读。从来没有发生过，那结果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更令我惊讶，也让我很痛心的。结果他告诉我说：“爸爸，我要读一个小时，就是可以玩一个小时的游戏，对不对？”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要责备你们父母，你们每次在乎他们的学业，你们有没有在乎他们的属灵的危机？你们在主的面前有没有好好的反省？你们有没有关心他们？跟主的关系，还是你们只注重他们的学业，他们读多好的书？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不关心他们的话，将来他们灭亡了，你要负上很大很大的责任。我在主耶和华的面前如此警告你们，你们真的要回转过来。我真的是很痛心的这样的告诉你们，因为我真的很害怕，我很害怕我们恩约教会的长大了的孩子们，他们不爱主，他们不爱主的话，他们以后长大了他们离开，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些基督徒里面最害怕的是什么？我们害怕我们的父母不信耶稣。所以那时候新年的时候，很感谢主，我的爸爸来到这里。因为爸爸的工作他很难工作的，他每天都要工作，他星期天不能来教会。那天新年的时候，他来到教会说：“我告诉施恩牧师说我爸爸来了。”所以我很感恩，我从来没有想到施恩牧师竟然为了我爸爸的缘故，他换了奖章，他传福音。那结果我在里面一面听到，我一面流泪，我一直祈祷。所以一个的基督徒，他们是最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信主。为什么呢？因为希望他们一家能够团聚，能到到天上。人不是死了如灯灭，没有的人是有灵魂的，不要受那些的哲学而被欺骗。你心里是能够知道人是有灵魂的，人是有所在要去的地方。所以亲爱的父母们，你们要关心你们自己子女的灵命。青少年们，你们有没有在乎过主？还是你们把主也关在外面了？你们所要的只是要玩，你们只要的是你们自己的自由，你们只要的是你们的自己的享受。你们有没有想过主耶稣？你们有没有知道什么叫永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长的时候就像老底家教会一样，我们真的是很可怜。我们当中，我们有人有祷告吗？我们会祷告吗？还是你会说我不祷告也是一样啊，每个礼拜不祷告，来星期天来祷告一下也好了。那结果祷告不祷告都是一样的，祷告来干嘛？那结果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的心态，我们真的是跟他们一样的，结果就正如耶稣所说，你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但你却不知道。 You do not know that you need clothing, not realizing you are wretched, pitiful, poor, blind and naked. 这是主对我们的一个的责备。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过我们的生活，但是主却被我们排到外面了。今天我们住在新加坡这个的城市里面，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对呀，我是困苦的，我是贫穷的，我但是瞎眼赤身可能不会这样讲，但是赤身会，因为今天的人是越穿越少，连基督徒也是越穿越少，越穿 越少的时候就越美丽啊。结果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新加坡有一个的名言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钱不够用啊，我结果梁志强就拍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电影叫钱不够用，很好看，就反映出了新加坡的一个的经济，每个人觉得自己很穷很穷，我也是觉得自己很穷的，你们不会觉得自己很穷吗？但是在这里的时候，耶稣所说的这个的贫困不是没有钱的这个的贫困，而是一个的属灵的贫困，他们自己很可怜，因为他你们离开了耶稣基督，他们的心离开了耶稣基督而是教会，结果他们是很可怜的一个的光景。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的眼睛能够被开。那还青少年们，你们如果讲到困苦的话，你们只有其实有两种困苦，一就是不够玩，哪里有好的玩，玩的不够，还有呢，爸爸妈妈没有给我自由，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想到 I am spiritually poor， 我的属灵很缺乏，我需要追求主更多，你们有这样的心态吗？没有，所以你们也是看不见的，你们是瞎眼的。所以我一直祷告，我说主啊，你今天一定要开我们的眼睛，一定要让我们看见，不然我所传讲的一切都是恍然，都是白费，都是没有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困苦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是困苦的话，我们不会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起初以巴弗所他建立教会的时候，教会不是这样的，但是随着年日而慢慢的，不到一代，不到三十年的光景里面，这个加老底加教会他就变成一个耶稣基督想要厌弃的一个的教会，是非常可怜的。所以求主今天就赐下复兴，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困苦的，我们是可怜的，我们是贫穷，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赤身的。我觉得我个人我是困苦的，我真的是很可怜的，我是瞎眼的，我是赤身，因为很长的时候主耶稣叫我做的事情我没有做，我知道我不应该做的事情我却偏偏的来做。有时候我也面对的试探跟你们一样，我家里对面就有一个的百货公司，有时候我就是丢一块石头就到了一个百货公司，我的家就这么的近啊，结果有时候我到这个百货公司的时候，我觉得人很空虚啊，我就想说，是不是我四十多岁了，现在中年危机啊？为什么觉得好像人生很没有意义，很空虚？我说我是基督徒啊，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东西？然后看到每一样东西都很想买哦，你知道吗？但是没有钱哦。啊，看到啊，结果连买那个冰淇淋都想说，哎，这个名牌的不可以买，要买那种有。然后我的太太说，买冰淇淋说要有 sale， 就是有大减价的时候才可以买那种冰淇淋。然后结果我说，有时候觉得我心里是很空虚的。那结果我就知道我受了试探，我受了这个的世界的试探，我有挣扎，我有迷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长的就是这样，就希望我们知道我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这样我们才能够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当时候老底家的教会其实耶稣讲这番话是很讽刺他们的，因为当时候老底家教会是他们是有许多的钱庄，他们出产的是黑羊毛的衣服啊，结果他们有的是名牌的眼药膏，但是耶稣却说他们什么，他们是贫穷的，又却说他们是什么瞎眼的，又结果等一下又告诉他们是他没有穿衣服的，结果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的讽刺。所以耶稣劝他们，接下来耶稣劝他们，我们看耶稣说什么，在第十八节耶稣说，我劝你们向我买金炼的金子使你们富足，又买白衣穿上使你赤身的羞耻不会露出来，也买眼药膏抹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所以结果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要告诉老底家教会说，你们是破产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恩约教会所有的人的属灵都是破产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破产的时候，我们才会来到耶稣的面前，我说主啊，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我需要你，你要来满足我，你要开我的眼睛。所以结果在这里的时候很奇怪，耶稣说他们破产，却劝他们要来到耶稣面前买金子、买白衣服啊，买眼药膏。没有钱的人怎么买？结果 结果在这里的时候，如果你们熟悉旧约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耶稣在影射旧约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一节到第三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一节到第三节里面，在这里的经文我不会拉出来给你们看，因为时间太不够多。那段的经文里面在讲到新约里面，凡是穷苦潦倒没破产的人，属灵破产的人，可以来到耶稣基督里买那些的东西，耶稣会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好，我们结果来继续的来看，到底这些的比喻的意义是什么？耶稣说你要买金炼的金子。这个的金炼的金子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金炼的金子，它是预表着是比喻着信心，被试炼、被火炼的信心，经过苦难而长成的一种的信心。那在结果在第十八节说要买上白衣穿上。那结果在启示录三章四节、四章四节、七章十三节、十六章十五节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的白衣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所有得胜的基督徒都要穿上白衣。那结果这个白衣比喻着什么呢？白衣有可能是比喻着我们的好行为，在启示录十九章八节，但是在这里它不是比喻我们的好行为。那结果这个白衣比喻着什么呢？首先你要明白一个的事情，耶稣是说他们破产了，他们没有钱，他们要买，所以一定不是讲他们的好行为，因为他们已经破产了，所以是他们要来到耶稣前没有钱，然后要跟耶稣买，然后耶稣白白的给他们。结果这个的白衣是什么呢？这个白衣就是耶稣基督所要赐予我们的公义的袍，就是我们的义，上帝要把他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十节，你们念好吗？一二三。在衣服衣上的时候，它可以指我们的行为，但很长的时候在旧约在圣经里面，它所指的就是上帝要把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是肮脏污秽的，没有穿衣服的，我们是肮脏的，然后上帝把我们的肮脏的衣服脱掉，然后我们是赤身露体的，上帝把他的公义披在我们的身上，好使我们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不至于羞愧。那结果我们再看第十八节，这十八节我们要好好的来看。十八节的时候，耶稣说：“又买上白衣穿上，使你赤身的羞耻不会露出来。”这个的，你赤身的羞耻不会露出来，就是你们如果听不懂的话，就是没穿衫，没穿衫就是没有穿衣服，就是好像小孩子这样光着屁股这样跑来跑去啊，大人跑来跑去，没有穿衣服跑来跑去。那结果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的话，我们熟悉圣经的话，在以西结书十六章三十六节、二十三章二十九节、尼宏书三章五节、以赛亚书四十七章三节，你就可以经常的看到在上帝的面前赤身露体，尤其是露出下体，就是没有穿裤子，像变态这样没有穿裤子，然后那种变态就是每次给那些女人看呢，就是穿着裤子脱下裤子这样子跑掉那种，这种的赤身露体，这种的羞耻是指的是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很长的时候指的是他们敬拜偶像，所以上帝要使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就好像脱下裤子这样乱跑一样，羞耻到无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我只拉出一节经文让你们来看。以西结书十六章三十六节，那你们有意思的话，刚才我所列出的经文你们可以回去翻。我们看以西结书十六章三十六节，你们念来，一二三。是的，当在圣经里面经常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上帝就比喻他们就是脱光衣服脱光裤子一样到处跑来找那些的男人，找那些的女人，就是属灵的一个的淫乱。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十八节的时候，当耶稣基督说使你赤身的羞耻不会露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只是影射暗示他们老底家教会有这个的偶像敬拜的一些的影响， 他们受这些的偶像影响。这是当时候整个的罗马地区的在土耳其，就是这个的土耳其这地方，这七间教会都要面对的一个的压力。因为当时候有许多的偶像敬拜，就是刚才我看到给你们看到这个偶像的殿的这个的遗址，就好像我们很多经常我们第一代华人要信主的时候，我们要受到很多很长的时候很多的压力，就是有些人过世了之后，我们要拜偶像，被逼要拜偶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们不做，然后结果我们得罪了很多人，很多人恨我们，恨得很无理啊。结果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如果他们离世了之后，他们结果如果他们没有信主的话，那结果如果他们信的是其他的宗教，那结果其他的兄弟姐妹看到我们不拿香去拜的时候，结果我们都会受到很大的逼迫，很大的一个的羞辱。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了的人只有一位上帝，因为上帝说他唯有他是上帝，再也没有其他的神。上帝勇敢的就这样的宣告，这是从来没有任何的神这样的来说的。那结果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要穿上白衣，把耶稣所要赐予他们公义的袍披上，以至于他们不会露出下体。所以这个露出下体应该是就是他们可能是有肮脏、有污秽、有拜偶像的一些的嫌疑啊。但这里我不是非常的肯定，所以我告诉你们，但是从旧约圣经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却似乎是指向这里，但我不是非常确切的就一定说一定就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的来看，耶稣也说也要买眼药膏抹你的眼睛，使你可以看见。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教会重生了的基督徒，我再重复，重生了的基督徒，他们在耶稣的眼中是瞎眼的。那结果我们今天教会的属灵的危机是什么？在今天教会的属灵的危机就是没有看到上帝要我们看到的事情，结果我们经常我们的属灵都是瞎眼的。所以耶稣劝他们说要来到他的面前买这眼药膏，医好他们的眼病，以至于他们能够看见。不然的话，我们结果我们每天看到的只是这花花世界，我们看不到这背后的花花世界背后的精神，我们看不到背后这个世界里面有一场这属灵的征战，我们都看不到这些事情，因为我们是瞎眼的。我们再继续看19节到22节，凡是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们要热心也要悔改。看了、我站在门外敲门，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跟他在一起，他也要跟我在一起吃饭。得胜的我必赐给他们和我一同坐在我的宝座上，正像我得胜了的父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者就应当听。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一样事情，当你们听到上帝严厉的在责备你们的心的时候，是因为上帝爱你。有些时候我责备我的儿女的时候，最严厉的时候是因为我爱他们。但如果你们知道你们心受责备的时候，不要因为被撒旦给欺骗，我受了责备所以我就离开耶稣，这不是耶稣的用意。耶稣是要我们心受责备了之后，我们要回转过来，我们要爱他，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出了这些的话语，他告诉我们责备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好像有些时候我告诉我的儿女，你有看到我去管其他的孩子吗？没有，我唯独管你天恩啊，主恩还有天恩。我打你们，你有看到我出去外面打其他的孩子吗？没有，因为他们不是我的孩子。我骂你们，我打你们是为什么？因为我爱你们，就是这样的简单。所以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上帝他自己本身他责备我们的时候，不管的多么的严厉，都不管上帝管教我们多么的深，有时候上帝会，你们不要开玩笑啊，你们不要以为基督徒称义了之后可以无作非为，要做什么都是都没有都可以。有一次我去经念神学院，我就问他们，是不是信耶稣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他们说是的，不再被定罪了。然后我结果我说，是不是不管犯了什么事都不再被定罪了？他们说是的。然后结果我再问一句，这样不再被定罪，这样做什么事，不管做什么事都不被定罪，所以结果就可以继续犯罪了，对不对？哦，结果他们就愣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也小心，我们如果不听主的话，主会管教的。如果你是他的百姓，撒旦和世界偷用一些的事情使你离开他， 如果上帝已经拣选你，你是跑不掉的，但是你将会有悲剧收场，可能十年后二十年后你才回到耶稣面前，但是你已经走了一轮不必要的路。参你就会，参孙他是大能勇士，他可以靠自己一人的力量，没有一个事是像他一样的，靠一人之力打败仇敌。但结果他的结局是什么？上帝就给他管教，结果他年老的时候他瞎了眼，结果被抓的好像一个动物这样给人戏耍，结果他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是不可轻慢的，所以如果若是主责备我们的心的话，我们要快快的回转，因为主是爱我们的。二十节的时候耶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敲门。你看到老底家教会的是多么的可怜，他们把耶稣的比喻当中，你可以感觉到就是他们把主耶稣已经赶到门外了。我们可以很好的敬拜，我们很好的团契，但是教会来到沦落到一个的地步，就是把主耶稣给排在门外了。耶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敲门，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跟他在一起，他也要和我在一起吃饭。不是说真的吃饭呢、不是说明天耶稣来找你我们一起吃饭，不是，这是一个的比喻，这是一个的属灵的比喻，就是耶稣要与我们一同的团契。所以此时的时候，如果你的心已经把耶稣排在外面了，你要打开你的心门，你要让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管理你，治理你，带领你，充满你，要爱他。那结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耶稣就会与我们团契，与我们联合在一起。若不是的话，我们就像老底家教会，就好像那一口厌人讨厌的水一样，喝了就想要让人吐出去一样。结果我们要结束了，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耶稣应许我们这些得胜的人，他说，得胜的我必定吃他和我一同坐在宝座上，像我得胜了和我父一样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这耶稣应许那些得胜了的基督徒将来要与他一同作王。耶稣说他还要再回来到这个的世界上，我们还在等待他的回来。这个的世界不会就这样的结束，他的结束也就是他的开始。当他结束的时候，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世人的时候，他要更新大地，信他的人要复活，那结果他的国度要展开，那这些忠心得胜的人就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最后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没有耳朵，所以耶稣也告诉劝诫老底家教会，不然你们听了之后你们厌烦的话，我告诉你，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真的，如果你们对主的话是这样的态度，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是没有用的。所以圣灵就像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结果总结，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是否是不是像老底家一样？或者你说我从来不认识这位耶稣基督，那如今耶稣基督他邀请你，他在你的心门也叩门，他要你打开你的心让他进入，他要掌管你的生命，他要做你的主，他要救赎你，他要赐你永生，他要给你永恒的生命。那我们这些的基督徒，我们是否已经信了主之后，我们有了许多，然后结果我们把主排在我们的生命之外，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反省。结果凡困苦可怜贫穷刺瞎眼刺身的都要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大家要小心，任何如果我们信了主之后，如果有一天我们再去敬拜其他的假神的话，我们就在神的眼中就好像脱光裤子一样，到处跑到处行淫的一个人一样，所以我们要小心。而最后总结，耶稣应许我们得胜的，当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要与他一同作王。最后主要对我们说，看啊，我站在门外敲门，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要跟他在一起，他也要跟我一起吃饭。我们低头。如果你们清楚你们知道你们的生命的问题， 如果主借着我这无用的人在传讲的时候，圣灵在你的心中做这辈的工作，你们要此时的时候，你们要打开你们的心房，你们要真正的让主耶稣进到你的心里，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做你的主。你不能只有一位救主而不需要他为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遭主耶稣基督所厌弃。若在我们当中有任何的人还没有信靠上帝的，我呼吁你们，你们要打开你们的心，以信心的来接受，你就会看到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的改变，他要赐你一切丰盛的恩典。此时的时候我们低下头，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愿意悔改，你们可以快快举起手然后放下来，我们一同的祷告，我们求主饶恕。有这样的人的话，你们可以勇敢的，你们可以举起手来然后快快放下来，说主啊，宽恕我，我此时的时候我要打开我心里的门，我要你真正的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我要你做我的主。孩子们，青少年们，你们也是如此。若有这样的一个的人说，主啊，我得罪你，我就好像老底家教会一样，你要快快的悔改，你要快快的祷告。我们低头，每一个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生命祷告，盼望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的人，是看不见自己的光景，盼望我们是能够穿上白衣，遮上我们的羞耻，我们的羞辱，盼望我们真的有主的恩典恩惠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每一个开声为自己祷告。说求你开恩，求你怜悯，因为很长的时候你的话都没有装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也不愿意打开圣经，我们就好好的坐下来听你到底要教我们什么。我们厌弃你对我们说话，但我们每一次有需求的时候，我们落入苦难困苦的时候，我们向你呼吁，向你呼求的时候，我们抓住你的时候，我们才亲近你，往往你都开恩。当你搭救了我们，解脱我们一切的困苦困难之后，往往我们就随着这个世界我们心里所要所求的，我们就离开你。求你宽恕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位在你的面前都是困苦，我们都是赤身，我们是瞎眼，我们是贫穷的，所以我们需要你。求你帮助我们一位，因为我们知道你的道刺透了讲的与听的所有的人，你的话如两刃的利剑穿透了我们的心。虽然仅是如此，但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你爱我们，所以你责备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悔改。主耶稣，你保守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还有青少年们，他们能够热心的爱你，而能够好好谨慎的小心自己，因为很长的时候我们大人与这些青少年孩子们都一样，我们渴慕渴望的是世界而不是主你自己。但天地都要废去，这世界也要过去，唯有谨守遵行你话语的人要永远长存。所以主啊，你叫我们能够明白，开我们瞎了眼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能够紧紧抓住你，因为你就是那阿门的，所有的应许都在耶稣你身上应验。我们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也没有盼望，我们也没有未来。所以求主你开恩，在当中还没有信你的人，求你的恩典临在他们的身上，给他们平安，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像我们一样能够信靠你。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